Hello， 欢迎收听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还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小星哥哥。好，今天这集呢也是双主菜的一集，好，就是今天这集要同时的来聊两本书。今天这集的题目呢叫做今天上历史课，古典占星学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好，希望大家不会睡着。好，不瞒各位而说呢，本人虽然现在正在经历的是餐饮服务业，但以前我在学生时期呢也做过老师，就是做家教啦。好，但我的家教比较少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吧。好，因为我教的是高中地理跟历史，对，我以前也是历史老师，好，就是负责家教部分。那今天呢这堂历史课呢齁，参考了两本书。第一本书呢，既然还是历史嘛，我们就要来聊一下西洋占星术士。这是一位日本人叫中山茂，他所著作的齁，从最远古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当时的占星学一路聊到了现在齁。那既然要谈从古典占星学演变成现在，那我们就不得不聊一下古典占星学。所以呢这本书之前也讲过了，它叫当代古典占星研究，作者是班杰明戴克，也是国外的占星师。希望大家听到这两本书的书名的时候不会在这个时间就先睡着了，应该不会吧，要睡后面再睡好不好，我尽量让自己有趣一点好不好。今天这集也总算是圆了我一个梦，好，什么梦呢？我终于可以在这一集的一开始用这句话做开头。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呢，在美索穆达米亚平原上呢，在那个文字刚出现的年代，在当时的巴比伦呢，已经形成了很多的城邦。那各个城邦之间呢，各自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但当时呢，吼，这些宗教信仰或者说这些神殿，当时是以这些神殿为中心呢，去逐步发展起来。其实，在台湾的现代社会也是嘛，其实很多的聚落也都是从嘿这间庙开始的。吼，那在当时呢，吼，这些在地上这些神庙，吼，在这些地上人们所供奉的神明们，吼，在接受人民的祭祀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人类比较没有把就是。嘿，这个神庙里的神跟天上连结在一起的感觉，齁，还没有，就没有觉得这个神是住在天上的，还没有那个概念与想法的那个年代。那事情在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变化呢？齁，到了汉摩拉比国王建立王朝前的这个拉尔萨王国时期，差不多是公元前2025年至公元前1770年左右的时候呢，齁，人们开始对上天开始感到兴趣，齁，众神呢，齁，开始被赋予了跟宇宙，齁，跟这些上天的这些相关的含义呢，后开始的产生连结。所以呢在那个远古时期呢，地上的这些历史一旦呢被写成了天上的神话的时候呢，就更容易被保存，因为在当时可能书写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年代，口述传承就很重要嘛。那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被口述的流传下来呢？就是这些神话故事。所以呢当时呢这些七大的星体，日月金木水火土星呢，就被视为这些神明们在天上的神殿。那在地上呢这些对应的神殿都有一个平台，就是他们平常祭祀的地方。神呢可以借由这些神殿的这些平台呢升到天上去，然后并再次回到人间。当地的神明被捧上天之后呢，众神的意志呢也会影响地上万物的信仰。所以这时候的信仰呢就开始组织化，产生了像是类似占星学这样的有系统的知识的一种占卜的工具也好，或者说一种信仰也好。好，那这个时间呢大概是落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那最一刚开始的时候呢，齁，当时所流行的占星学呢称之为天变占星学。齁，什么意思呢？齁，当时的占星学比较不像现在，就是我们讨论整个星盘啊，齁，什么你的星落到哪个宫啊，齁，你的星跟哪个星有什么相位。当时着重的重点可能是在于说这些天象的变化，比如说日月食，齁，看到的彗星，齁，是扫把星，齁，流星雨，齁，更多的彗星，齁，或者哪个地方落入了一颗陨石啊，或者我们在观测什么行星为什么逆行了，这些很显眼的，齁，星象变化，齁，才会是当时天文学家也好，或者说占星师们，齁，会着重的地方。以上这些内容呢，齁，写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齁，加勒底的智慧。到了第二章呢，齁，希腊人的智慧呢，齁，这时候把时间轴拉到了希腊的城邦社会了。齁，希腊人呢，齁，是民主的发源地，特别是雅典的这个地方。齁，在地理上来说的话，希腊呢它比较多是属于那种小型的港都的那种城市的感觉，跟那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个广大的平原是不一样的。齁， 他在巴尔干半岛这边来说的话，城邦跟城邦之间呢是有所彼此之间竞合啊竞争的状态，比较不像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边齁、哦、是一个联合的大帝国齁、哦、那个感觉不太一样齁、哦、所以在城邦政治的情况之下呢齁、哦、有些城邦就会采取像是用合议制的方式齁、哦、来决定政策，所以才会有我们最早的民主嘛，从雅典这个地方齁、哦、这些地方发展而来的齁、哦、这些市民呢齁、哦、透过不断辩论的方式呢齁、哦、大家彼此之间讨论而去寻求一个更好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解决的方法齁、哦、所以才会所谓的由人民做主嘛齁、哦、那好处就是因为这些当时的人少啊齁、哦、应该说聚集在一起的人少嘛齁、哦、所以大家才可以一起讨论，就像你们五个朋友要讨论今天要吃什么跟全班三十几个人要讨论今天要吃什么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齁、哦、人少有人少的好处齁、哦、就在这里齁、哦、所以当时什么都可以讨论啊，那包括人类的命运齁、哦、都可以用辩论的方式好去各自论述出自己所认为的模样这样子。那有别于那种就是大帝国的这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呢齁，这种城邦的治理呢齁，每个人的价值就会大幅提升齁，因为大部分的成年男性呢齁都可以符合一定的条件呢就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嘛。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从这种天变占星学，你要想以前看什么日月食啊齁，国王会不会怎么了齁，行星逆行齁，有陨石齁，是不是又暗示什么天变的灾难齁什么什么的。好，这时候呢开始来讨论的是宿命占星学齁。那宿命占星学呢就有赖于齁这种比较精确精密计算演算的一些像是数学啊或者这些天文的观测啊齁。所以当时的希腊我相信也出了非常多有名的相关的伟人嘛，那时间有限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这些有名的人齁、哦、总而言之呢齁、哦、当时有非常多的数学家齁、哦、或者很多天文学家可以透过计算透过观测方式呢齁、哦、来得知这些七大天体齁、哦、正确的位置齁、哦、以及这个十二宫位的计算的方式齁、哦、这些星座实际所明确的位置在哪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天文学齁、哦、就快速的演变成一个精确的科学哦、并产生出像是天宫图的占卜啊，就是这种嘿一个星盘的这个概念呢、哦、这种黄道十二宫呢、哦、就是大概在这个时期所发展出来的、哦、当时大概是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左右、哦、那当时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占星师叫托勒密、哦、托勒密呢在占星术的研究领域上呢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一个学者，当中特别有名的几本书呢、哦、像是占星四书就整合了、哦、当时对占星学呢各个流派各个学派的说法、哦、并把它具体的理论化来、哦、托勒密呢这个占星师呢可能一直到现在呢我们都还是很常提起这位占星师，可见他的贡献呢在占星学的历史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后面的集数呢我相信我们也会再碰到这个名字、哦、所以我才特别的聊到他。好，那这本书呢的第三章呢、哦、就来聊到了天宫图的技术的运用、哦、前面讲呢、哦、透过这些精密精确计算的方式呢我们可以比较准确的划分出、哦、天上的十二个星座齁，以及这个天上这些天体的运行的位置齁。那这个时期呢也发展出了后天的十二宫位齁，刚前面的那个是黄道十二宫哦，就是黄道的十二个星座而已。好，那后天的十二宫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命盘齁，一宫要开始在什么地方齁，之前有讲过，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东方地平面升起来的那个点，这个时候呢就要仰赖更精确的齁天体运算的方式才能发展出后天的十二宫位嘛，对不对？那先天的十二宫位呢也被开始赋予出个性来齁、哦、比如说什么为什么天蝎座很阴沉齁、哦、因为蝎子嘛齁、哦、是暗地的生物啊齁、哦、为什么狮子座的人齁、哦、很自大齁、哦、因为他是万兽之王齁、哦、就类似这样齁、哦、根据物体的形象齁、哦、根据这些动物的形象呢齁、哦、去赋予了齁、哦、他不一样应该要所呈现的风格来，或者甚至我刚刚讲性格来齁、哦、那后天的十二宫位呢就变成了十二个领域齁、哦，你的二宫是你的财帛宫，好，在讲你的财产，好，你的四宫是你的田宅宫，可能跟你的家庭有关，好，所以呢，靠着这些天宫图，吼，就是我们所谓的星盘呢，来占卜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事物，好，就必须要让所有的人事物呢，跟这些行星啊，或者跟这些十二个宫位啊，什么什么的，好，都可以产生连结，产生对应。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要是跟地球有关的任何的我们平常能够接触到的东西，就会开始的跟天文学、哦、产生了各种的连结、哦、产生出各种的学派来、哦、比如说有天体矿物学、哦、天体植物学、哦、占星医疗、哦、我相信我好像在某一集有聊过 SEP 集啊，我每次讲讲都会忘记，我查一下好不好， 哦 ,EP53 啦、啊、哦 ,EP53, 哦在讲十二星座对应到的身上的器官，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啦、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对应呢、哦、一定是有当时的目的嘛，有当时的这样的使用上的需求嘛，对不对？好，到了第四章呢，在聊的是占星社会罗马。这个时候呢、哦、在基督教普及前的罗马呢、哦、其实占星术或者这样的占卜呢，其实相当的盛行，但也因为盛行的关系呢，会容易造成人心惶惶，毕竟当时候没有人出来吼遏止这些妖言惑众的事情。那罗马政府呢，他就比较慎重的看待，所以呢当时呢吼，当时大概是西元一世纪左右吼，当时的政府呢曾经六度下令呢将占星师逐出罗马来。那代表罗马皇帝相当的不相信占星学嘛，认为都是妖言惑众的事情嘛，吼倒也未必。书里面提到是说，当时逐出占星师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如果越多人能够得到这些讯息，齁，那大家是不是就可以轻易的去预测出每个罗马皇帝，齁，他的星盘谁什么时候会出事，齁，谁什么时候会怎样，齁，那是不是大家就可以预测的呢，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皇帝的命运都可以掌握在人民的手上，那这个社会不就是知道更容易造成社会动乱嘛？再加上当时呢，齁，相对于东方，齁，比如说像中国好了，中国的皇帝是怎样？就是父传子啊，或者传弟弟啊，一定都是齁血脉相传的。但罗马当时呢，齁，王位的继承的方式呢，齁，是给养子继承。好，这是因为当时罗马的元老院呢反对透过血缘继承的方式，所以想成为罗马的皇帝继承人，齁，就必须成为罗马皇帝的养子。好，那谁可以成为这些养子呢？齁，那就必须透过占星学嘛，齁，来看看你的命盘长这样嘛，齁，就看你多会治理国家，齁，没有啦，齁，当时的占星术呢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齁，那大多数的皇帝呢，齁，在即位之后，在当上皇帝之后呢，齁，也会先宣称自己说，你看，齁，我的命盘，齁，什么什么，齁，比如说太阳落在天顶，齁，代表我有帝王相，齁，我的什么星落在哪里，齁，我有帝王相什么的，好，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好的皇帝，齁。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段历史吧，会吗？毕竟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台湾，我真的看过很多电视节目，真的有趣的，那边说什么，哦，什么蔡英文啊，处女座啊，今年的命怎样啊，齁，韩国瑜啊，双子座啊，齁，今年运势走到了哪里，齁，还把它拿出来聊，对不对？这个现代的社会要聊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甚至我还看过当年是哪一年啊，2016的时候，我看过国外还把希拉蕊的命盘跟那个川普的命盘拿出来比较，来预测说谁可以当选这次的总统。对，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以前那个是会造成人心惶惶的，好不好？好，到了第五章，文艺复兴大争论。前一章有讲了，罗马之所以打压占星术，是因为避免皇帝的各种预言会干扰社会，造成社会的人心惶惶。好，这个时期呢，因为基督教开始兴起了，那基督教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主轴的一个宗教嘛，对不对？它又横跨了整个欧洲，在这个以神为主的社会氛围里面，就会压缩到占星学所生存的空间嘛，对不对？特别是某一些基督徒呢，他们甚至会认为说，欸，比如说耶稣基督啊，或者什么摩西啊，齁，这些人生他们可以被行星控制，齁，水逆的时候他们讲出来的话就嘿就会词不达意吗，齁，如果这些人都被天上这些行星所影响，那这些基督教圣人们他们真的有这么神圣吗，齁，教会的人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有一个他专属的星盘，然后他也是照着他的星盘在过他的人生的吗，齁，这是一个非常冲击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你要想，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好，以神为主的基督教社会的年代里面，所以某一些基督徒就会非常不喜欢占星学，好，就会去批评他，好，去否定他，好，但是也有某一些基督徒，他们可能不这么认为，好，比如说他们的观点是比较偏向于，就是说今天太阳很大，那你就会撑伞嘛，啊，太阳大是太阳大，但你可以，嘿，你知道，根据这个外界社会的影响呢，所产生的一个现象呢，你可以去做预防，齁，你可以去做回应。就像这些天上的这些行星，齁，水星就算逆行了，但你可以提早出门嘛，对不对，齁，你就不会被电车，齁，耽误所影响嘛。有些基督徒认为说，这彼此之间其实并没有矛盾的地方，齁，虽然我们是信奉 耶稣基督，信奉主，但这些天体所产生的额外的影响，我们人类其实是有能力去预防它，或者去调节它，去调试它的嘛。所以呢，到了13世纪的时候呢，当时的大学就成立了一些学院，比如说神学院，包括法学院，甚至医学院。那这些学院呢，其中的医学院呢，甚至还会学习医疗占星术，甚至是把它纳为正式的课程当中。就可见说，当时的占星学在某种程度，或者在某一些人的眼里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正式而且非常重要，必须被纳入高等教育的领域当中，学术当中的。原本这一集的题目呢，不是这样定的，原本想要定说什么以前的大学要学占星学，对。我曾经想过要不要这一集就用这么耸动的标题，但后来觉得取我现在这个标题比较有趣一点。好，这是题外话。好，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比起占星学啦，这种预测人们的性格啊，预测人们的运势啊，医疗占星学说不定对当时的人甚至可能还比较能够被接受，因为以前的医术真的不发达，不像现在，以前根本甚至连洗手的概念都没有，微生物的这种概念都没有的时候，那有时候你生病啦，不知道怎么办嘛，对不对？那各种的疗法当中呢，不用白不用嘛，我为什么不参考一下医疗占星术呢？反正它又不会害人，对不对？我今天就试试看今天这个草药，我今天就试试看这个方法，说不定也不是一件坏事的，说不定这个病痛就因此被治疗好了嘛，对不对？好，那到了第六章呢，从近代科学脱离呢，就讲到了大概到了17世纪的开始呢，这种以物质与其运动性来解释所有自然现象的机械唯物主义呢，就开始盛行起来。比如说化学现象、物理现象，这些力学，我们这些现实生活当中所产生的一切的事情，应该都是这些物理现象、化学现象所造成的啊。那当时关于心理学的各个实际运用的部分呢，因为相关的理论还不成熟，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有自由意志的介入啊，可能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啊，他们认为事情就应该很像这种物理化学东西，我丢 A 进去它就要跑出 B 来，所以呢我跑出 B 来一定是我前面丢入了 A， 这种机械式的因果式的现象呢才能够去做解释。所以除此之外有很多变因的东西呢就不被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所认同，就会比较视为一点，所以像这种预测人生的占星术或者各种方式的占卜学呢，就不太可能被当作一个正式的学问了。以前还可以进入大学，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的台大、成大、台经教、成政都在教占星学，那是一个多么难想象的一个年代啊，对不对？但在这个时期开始呢，占星学就渐渐的跟我们的一般的天文学渐渐的脱离，变成一个比较民间比较世俗的，渐渐的跟这些近代科学呢开始渐渐的脱节了。那一直到了近代，第七章这边聊到生存于现代的占星术，大概到1970年代初期呢，占星学呢又引起了一股热潮，因为当时呢在学生之间呢引起了一阵讨论，引起了一阵风潮，再加上在那个科学万能的现代社会呢，什么事情都必须照着专家，照着科学家，根据科学研究，根据专家指出，什么什么怎样，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呢，开始被很多人提出了质疑，或者被提出了反抗，所以有些人呢，就会借由占星术或者借由其他方式呢，来抗议这种，讲直接一点，那种科学家霸权的感觉，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照着逻辑，照着什么这些机械式的运作来进行的，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接受这样的事情？再加上现代呢，跟古代已经不一样，古代很多事情就是命定，就是什么事情就决定好，其他的发展都是可能血脉相承这样一路的被决定下来，但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的选择就多，那选择多迷惘就多嘛。那在这么多头晕目眩而让你感到迷惘的年代呢，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里面平静自己的心，冷静下来的去选择你所想要的，那有时候我们就必须借助一些其他额外的力量，那占星学呢就存在着这样的力量在里面嘛。所以我觉得或多或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过了这么多年，即便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但占星学特别是现代占星学能够被很多人所接受的原因。以上这些是用简短的篇幅聊一下占星学是怎么从以前发展成到现在这个样子呢。所以这样讲下来，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占星学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代会被视为或者被那个年代所推崇推举 都有那个环境下的一个背景的原因嘛，对不对？那这也造成了占星学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呢，会有所谓的古典占星学与现代占星学之争，到底哪一个占星学比较好运用，或者哪一个占星学优点比较多，都是大家彼此之间较劲啊讨论的一个主题之一。如果你很热衷于占星学这门学问的话，那今天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聊一聊上次我们没讲完的关于古典占星学与现代占星学的一些差异。之前有讲嘛，古典占星学呢，在过去那个民风淳朴的年代，我们判断什么是非对错啊，就基本上就是以个人的需求为主，当时也比较没有那种国家的力量去介入啊什么什么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人类呢意识水平比较高，强调了个人的成长发展，所以呢彼此间着重点就开始不一样嘛。以前的话呢，古典占星学内容是比较命定的，一切的事物呢由外部决定，这个外界会影响这一切事情的发展，你能够成为什么，你能够当什么，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功，最大原因是外界的因素嘛，对不对？因为当时的人们选择性不强，因为毕竟你也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有权势的人。但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比较强调心理分析，内在会影响外在，外在也会影响内在，这种交互关系会形成一个循环这样子。像是某些性格人一定比较幸运吗？是不是因为他的什么样的特质，然后造成比较多正面的人会愿意去接近他，那比较多正面的人愿意去接近他，就会为他带来制造机会，那这些机会呢就可以促使他更加的成功，就是一种彼此之间互相交替影响而产生的结果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外界所决定大部分的事情，这个是现代占星学可能会去讨论到的。所以现代占星学比较没有一个明确的单一的结果，任何的答案呢可能都还是必须经由当事人自己去了解，自己去意识到它，去提升它，这整件事情才会有正向的发展。不同于古典占星学，它可能事情就要有，刚之前有讲过，要很多很明确的答案，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要不要进行这样的案子，都要有个明确的 yes or no， 这样我才来占卜才有意义嘛，对不对？我不是来听心灵鸡汤的，对不对？我要的是一个正确的解答。所以呢，为了强调这些事情的准确性，以及确定性，就会很多的规则，不然我怎么知道好或不好 ？Yes or no， 对或不对，没有错吧？所以呢，就会有什么昼夜的区分啊，行星的东出西入啊，逆行啊，交商啊，就会有很多这些专有名词来去判断这件事情的好或坏，或者它的状态到底是如何。那现代占星学可能就比较少去讨论这个部分，可能就会从其实前面我们很多集都有聊到的神话故事呢，去找这些原型的依托，为什么你会有现在的情形？为什么你会有现在的情节？那这样的处境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解答？我们可不可以从神话故事，从过去的一些案例呢，去找到有共鸣的地方？这个是现代占星学跟古典占星学很多很不一样的。现在占星学可能就会觉得说，个性可以决定命运啊，你今天的一切不一定完完全全是外界给你的嘛，你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心态、自己的状态也能够去影响你身边外界的客观的条件，以及每个人的星盘都是独特的啊，星盘里面的每个要件都是必要的，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就是每个人都要有做自己的功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它就是一个客观的状态，你不要去用特别的眼光去觉得它好或不好嘛，对不对？这是现代占星学可能会有的观点。那所以古典占星学的人呢，可能就会批评他，觉得说学现代占星学的人都会比较盲目乐观啊，我都把你财产掏空了，你还觉得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吗？当然不会吧。或者他觉得现代占星学的人都一直乱用这些行星的真相，然后一直透过很多神话的故事去解释什么什么的，你越解释越多，那这些意义这些定义就越来越模糊啊，甚至有些人会新创很多学派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讲法，这样不是占星学会越来越乱，越来越茫然吗？那现代的人越来越不相信占星学，觉得占星学人都是一些骗子，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害的吗？这就是古典占星学的人可能就会对现代占星学派的人提出的一些质疑。这之间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啊，对或错的问题，就是我之前其实都提过，这就是彼此之间着重的点不同，这样而已嘛，对不对？那你必须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锁定到底哪一派的智慧比较能够帮上你现在的状态嘛，对不对？现在占星学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可以促使你成长，就算你破财了他也教你上了一课，这也不是完全的没有帮助啊，你还是有得到些什么，你的每一个工位每一个领域的状态哪有什么好或不好， 哦，以前我们都会说八宫啊，十二宫不好，哦，八宫在讲遗产，哦，在讲什么秘密的东西，哦，听起来就不好，但你都不会领到遗产吗？请问会吧，对不对？不太需要用太多异样的眼光去看它，哦，但古典占星学人就不这么认为啊，事情就要明确的吉凶，哦，我们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吉祥的地方，吉利的地方，哦，去尽量的避免凶险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不止天上的行星，什么金星木星代表吉，土星火星代表凶，很多事情也都可以分吉凶，即便是后天的十二个宫位，刚讲八宫可能就觉得很凶，那有一些宫位也觉得很凶，是哪些宫位呢？我们留到后面讲。好，所以什么是好或不好，在古典占星学或者说在当代古典占星研究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明确的定义出到底什么是运作良好以及运作不良。好，我们来分享一下，当好的事情越多，那我们就会觉得它是吉，好，那不好的事情越多，我们就会觉得它是凶。根据以下的准则呢，我们就可以去判断出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是好，或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好。运作良好的状态呢，比如说，哦，它是清楚明了的，哦，有秩序性的，有一致性的。哦，那运作不良就是，嘿，相反，哦，含糊不清，哦，没有秩序，哦，前后不一致的，哦，你就觉得运作不良。所以好或不好呢，并不是以道德的角度去判断它好或不好，并不是说你扶老奶奶过马路就是好，哦，然后你去骗人家钱就是不好。这里的好或不好是指说运作得当或运作不当，事情是有持续性的，哦，顺利的，有帮助的，哦，它才是好的。哦，那无法控制的，很极端的，或者是状态含糊的，那就是不好。所以呢，运作良好的状态，比如说当行星入庙入旺，这之前都讲过了，它就是行星呢落入了一个让它可以好好发挥它能量的地方嘛，那它当然就是好吉。好，那落入了对面的星座呢，就是落陷或者入弱，它就是不好的状态。好，那有行星呢跟吉星，好，跟木星跟金星呈现相位，好，被它抹掉，被它沾到了，好，那就是好啊，对不对？怎么会不好呢？好，不好的是沾到了火星或沾到的土星嘛，对不对？被凶星形成相位呢，才是所谓的不好。那被太阳焦伤了，好或不好呢？之前有聊过了，当然不好。不被焦伤呢，才是一件好事。顺行好不好？当然好啊，谁喜欢水星逆行的？逆行一定不好嘛，对不对？录音的今天呢是9月21号，才刚结束水逆没多久，哦，水逆前呢，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很邪门，你知道吗？我每次都觉得水逆嘛，有什么大不了，一年就逆个三次四次，又不是没经历过，没见过大风大浪。但是每次一水逆，对，真的是我们店里的东西就坏的坏，故障的故障，送修的送修，都集中在这个时期，我就觉得，哦，真是有够邪门的，哦，好，还有什么事情是运作良好呢？跟上升点形成相位，这个东西就会能被注意到。那如果它被上升点不容易注意到，哦，就是所谓的缺乏沟通，那它的位置就是所谓的不合意。好，不合意的状态就是运作不良。好，什么是不合意呢？好，待会我会解释。以及还有个状态是好的，当行星落在了始宫，什么是始宫？好，就是开始的那个始，或者序宫，接续的这个序。好，落在始宫或序宫呢是好的。好，那如果落在了果宫，果宫就是不好，哪一个果呢？结果的果。什么是始宫、序宫、果宫呢？后面我们也会讲。好，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我们现在聊什么叫做合意跟不合意，好不好？好，在这本书呢，当代古典占星研究里面的第九章宫位这边有提到，不同于现代占星学，我们什么的整宫制啊，或什么象限制啊，以前就很简单，就是整宫制，就是整个星座为一个宫位，所以就不会有劫夺的问题。以前非常的在古典占星学非常的清楚明了。那宫位、行星还有星座之间它的特性不同，比如说低宫跟牡羊座还有火星彼此之间所代表的含义、所象征的意涵完全就是截然不同，完全不相干，请你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在当时的讨论里面呢，就没有把这些事情混为一谈。那宫位的顺序呢，也没有跟人类的发展历程有关。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就觉得嘛，一宫就是开始嘛，然后再来二宫你会开始有资源，然后到了三宫你会开始跟外界沟通，到四宫你会成家什么，他们觉得这个十二宫位的顺序呢，有它一定的关系，是人类发展的先后顺序所产生的。但古典占星学就否定这件事情啊，好，因为比如说他会认为说五宫是生育子女的宫位，那七宫是婚姻宫，欸，所以你先结婚生小孩再结婚吗？ OK， 现在的社会可能接受这件事情，但2000年前的人可能不接受嘛，对不对？怎么可能先生小孩再结婚呢？还有八宫是死亡啊，十宫是成立事业， 那怎么会先死亡再成立事业？这个顺序不对吧？所以呢，宫位的顺序呢，也跟人类日常生活中事情所发展的顺序没有关系，也不要把它混为一谈。那在这12个宫位里面呢，有一些宫位就会是好的宫位，有一些宫位呢就会是不好的宫位。好，那好的宫位就是跟上升点合意，不好的宫位就是跟上升点不合意。那怎么分辨合意或不合意呢？就必须使用托勒密相位。好，托勒密是谁呢？刚前面有提到，好，是占星学在古时候呢集大成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占星师。在托勒密时期呢，当时所在讨论相位的时候呢，其实比较着重在几个主要的相位，比如说合相、对分相、三分相、四分相还有六分相，就这样没了。我们其他剩下的什么之前讨论过的什么十二分之五相位、什么什么相位、半四分相好什么的，那个都是后来现代占星学的人才会讨论的，以前没有，我们就讨论这几个。好，所以呢，如果上升点是我们的一宫，对吧？没有错，一宫开始的地方就是上升点，所以跟一宫形成相位合相的地方就是一宫，跟形成对分相的地方是哪里？七宫。好，再来，跟一宫形成三分相的地方有什么呢？五宫跟九宫。跟一宫形成四分相的地方呢，有四宫跟十宫。最后形成六分相的有三宫跟十一宫。好，整理下呢，最后没有被提到的剩下的就是不合意、不容易被上升点注意到的地方，缺乏沟通的地方，就是剩下的这几个，哪些呢？二、六、八、十二。好，就是所谓的不合意的宫位。所以我们这边来做个总整理，12个宫位里面哪些好，哪些不好。好的呢就是吉宫，好，就是1、4、5、7、9、10、11，好，总共这七个。那三宫呢，好，在古典占星学来说的话，三宫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宫位，好，所以它是偏吉的宫位，但没有像前面几个讲的这么的吉。好，那剩下的是凶，好，6、8、12，就是一个让人家厌恶的地方。好，那二宫呢，它是偏凶。二宫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有聊到，它是财帛宫。好，那财帛宫为什么它偏凶呢？我觉得啦，可能某些人认为说二宫财帛宫就是代表你的资产嘛，从现代社会的观点，就像是你的存折，你打开来里面的那个数字。那存折打开来呢，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啦。像我的话就是嘿，每天都在思考说我真的有需要这份工作吗？就打开存折一看，OK， 非常需要，好吧，所以偏凶，好，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跟我一样，对。所以在古时候来说的话，二六八十二这四个宫位呢，就会是让大家比较不舒服，好，让大家比较不开心的几个宫位。虽然到了现代占星学，可能好这几个宫位的意涵开始有所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它。比如说，从现代占星学来看的话，六宫就是工作嘛，就是职场嘛。怎样职场有不好吗？但是从古典占星学来说，没有呢，它就是一个劳动的地方呢，听命行事，努力干活，哈。被人家奴役的一个地方，不然他怎么叫做奴仆宫呢？对不对？六宫当然不好，而且六宫又跟疾病有关，你要获得成就的地方那是十宫的事情，跟六宫没有关系，六宫就是一个劳碌命的地方。那八宫现代占星学会说它是一个跟性跟转化有关的地方，那古典占星学认为这是一个死亡的地方，带来恐惧的地方，一点都不好，怎么听都不好。特别是性这种东西应该是五宫吧，对，因为五宫是一个创造力的地方，性呢也是你创造下一代的地方地方，所以五宫才是管性啊。好，那十二宫呢，在现代占星学就会说它是一个精神启蒙，它在讲的是那种玄秘神秘学的东西，但是在古典占星学，十二宫是一个隐藏的敌人，会为你带来沮丧，带来孤立，带来监禁的地方。那种精神启蒙的东西呢，这种智慧的东西应该是三宫或九宫的含义才对。那现代占星学也会赋予二宫一个标签叫做价值观。好，但是从古典占星学来看的话，二宫是代表的是你的资产，就像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就像你的存折打开来里面有多少数字，好，那个是你的资产。价值观这种东西呢，整张星盘都在呈现我们的价值观，你对婚姻的价值观，你对养育小孩的价值观，你对人生任何事情处事的概念的价值观， 都会落在不一样的宫位，所以整张星盘都是我们的价值观，不会单一的由二宫去解释它。好，这个是现代占星学跟古典占星学在讨论宫位这件事情上彼此之间可能有着不一样想法的地方。好，最后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即便这集录那么长了还是要把它讲完。好，第十章呢，在当代古典占星研究的第十章聊到的是相位与不合意。好，前面讲嘛，所谓的合意不合意，它的判断的标准是根据托勒密相位合相、对分相、三分、六分、四分，好，这几种，其他没了，其他不讨论。那刚前面有提到，在古典的占星学呢，我们是用整宫制，整个星座的相位的制度，所以呢，行星与行星之间产生的相位也是依据整宫制搭配托勒密主要相位呢这两个前提之下所讨论的。好，所以相对于某一个宫位，好了，当另外的某一个宫位跟它产生了凶的相位，什么是凶的相位？比如说对分相、四分相，这些是我们不喜欢的相位。如果呈现的是三分相或六分相，那它就是一个让人感受舒服的一个相位，但是那只是感受上，感受好或感受不好，但感受好或感受不好不一定有明确的直接的关系。好，举个例子，我这边举个例子，好，比如说这个宫位跟某一个宫位好了，好，比如说形成了四分相好了，他就感受不好，就像是某些邻居呢，你家一定某个邻居门窗紧闭啊，然后外面都插了很多旗子，然后这些旗子都是你讨厌的政党的旗子，就觉得哦，他一定是什么粉，他一定是什么粉，看了就不舒服。但你认识他吗？你可能根本就不认识他，他就是让你感受不好而已。但是有些邻居呢，他外面会摆一些小盆栽啊，然后鞋柜很有质感啊，就觉得哦，感觉这一户人家很亲切，应该里面住的是好人，就有点像是六分相或三分相，你就是对这个宫位、对这个地方有一个好的印象、好的感受。好，那只是好的感受或不好的感受，感受不等于你跟他有实际之间的明确的交流。那什么时候会产生明确的交流呢？就是相位的容许度。好，我们以前会讲嘛，就是比如说行星如果它的度数来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任何的两颗行星它的度数呢进入到了定义上的容许度的范围以内呢，好，这两颗行星呢就会产生的沟通，就会开始交流，就是像之前讲的会去抹掉，会去沾染到它。所以呢，相位的合意或不合意，好，就只是感受上的好或不好，但实际上这颗行星会不会跟那颗行星产生直接的火花呢？好，就是看容许度。那容许度呢的定义呢，现代占星学跟古典占星学有一个不一样的定义，就是现代占星学是根据相位来去定义它，比如说前面有提到可能合相就是八度以内，好，那如果是什么十二分之五相位就是两度以内，好，才叫做两者之间产生相位。但是古典占星学比较不一样，是它是以行星来决定这两颗星它的容许度。比如说发光体好了，太阳或月亮，太阳的容许度就是15度，月亮就是12度，那可能金星跟水星它就是7度。行星与行星之间的相位的容许度定义的标准呢，是根据不同的行星所产生的。这是我觉得古占跟现占呢，古典占星学跟现代占星学还蛮有趣的地方啦，好，就是一个小小的冷知识齁，提出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这集呢，一口气介绍了两本书，好，聊了两本书，有点像在上历史课，好，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呢，睡着了没有？希望你们没有，还是我应该以现代占星学的观点呢，好，你们睡着也是一件好事，我相信每个人工作压力很大，应该很需要睡眠。如果在这个情节之下，在这个情境之下，让大家一路好梦呢，我应该也是功德一件，对吧？对，开始用其他方式催眠自己，好，这样也是好的。好，好啦，以上就今天的内容。看书能增加自己丰厚的程度，但不会因为读完书籍加上某个领域的书籍就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成为占星师，还是建议去找老师上课哦。资讯栏最下方有个赞助的连结，所有的收入的 30% 都将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以上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